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恭敬交在你的手里面。主，让我们用诚实的心要来敬拜你，让我们的感恩赞美从我们的内心出来，达到你的宝座前。主，你来喜悦我们，你来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安静。若是有什么重担，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放下来。主，你就使我们专心，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疏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将这样子的意念，我们的感恩放在你的前面，求你亲自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未知死焉知生。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论语，论语是在春秋时代孔子跟他的一些弟子言论的汇编。那么在论语先进篇有这一段的对话，这个记录孔子的学生又叫做子路，他就问孔子这件事情，他说如何侍奉鬼神。那么孔子回答他，未能侍人焉能侍鬼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孔子没有直接的回答子路他反问他说，活着的人都还没有侍奉好，怎么能够谈得上侍奉鬼神呢？那子路又在问他说，敢问死啊？那子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那什么意思啊？孔子说，我们连生的问题都弄不清楚，活着怎么样过日子都还过得迷迷糊糊的，我们谈什么死亡的问题呢？所以我今天是借用孔子的话把这个生和死呢兑换一下，就叫做未知死焉知生。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连死亡的问题都弄不清楚呢，那怎么会明白我们今生的生活怎么过呢？有人问牧师一个问题，他说，牧师，你看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没有什么矛盾可笑的现象？牧师说有三项第一呢，人在小的时候希望赶快长大，等到长大之后呢，希望长保青春。那第二呢，人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像拼命三郎，用健康去换取金钱，等到年纪大了要用金钱来换取健康。那这两项很平常，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些话。那下面牧师接着说他说第三人活着的时候活得好像不会死，但要死的时候呢，却活得好像却死得好像没有活过那样子。这个问题，这个回答就有点惊讶了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后面就是说，我们呢要怎么样活才是真正的在这一生活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请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大纲：死亡与我有何相干？我不如及时行乐吧。你看这个死亡与我有何相干的同义词就是活得好像不会死。因为我们不想谈死亡，也不愿意去思想关于死亡的事情，我们的关心呢就是这一生如何过得好。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他关心的是拿一个学位；三十几岁的人关心呢成家立业买一个房子；四十几岁的人呢关心工作的升迁；五十几岁的人开始关心退休以后的生活。那六十岁以后的人关心什么？关心退休以后去环游世界，还是去照顾孙子孙女所以我从我朋友的脸书，我就常常看到他们的近况。他们跟我同样的年纪已经退休了，看到我的朋友有一天去山上农场玩，另外一天呢去海边看日落，这一天三五好友约了去喝下午茶，另外一天呢一起聚在一起吃大餐那我就看到这个智慧型手机拍照很方便随时随地他们就把这个美食美景各式各样的照片呢就放在网站上面，让我垂涎三尺这里吃吃，那里喝喝，四处游山玩水。这个想法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传道书二章十节，我眼睛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欢喜快乐的我没有禁止不去享受，因为我的心 就是我一切劳碌的快乐。所以我要满足我的心，让我的心得着快乐，因为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所得的份。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喜欢就好，及时行乐。看啊，这是我一生劳碌所得的，为何要禁止自己不去享受呢？那在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做伊比鸠鲁，他这样说，他说死亡算不了什么，他是死亡啊，跟活的人啊，跟死的人都没有关系，生时不知死啊，死后啊一无所知啊。他说死亡跟我永远不会见面，因为凡是有我在的地方，死亡就不存在啊，而有死亡存在的时间和地点呢，我就不存在，那所以我不需要害怕死亡。所以伊比鸠鲁他是一位快乐主义的提倡者，他认为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认同伊比鸠鲁的哲学，那你就可以用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好好的享受你这一生的日子。但是呢，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层，我们有二十几岁的，有三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你总会经历到亲人死亡那种伤痛的心情，会促使你提早去思考那个死亡的问题。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说，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他说何时生，何时死，生的权利，死亡的权利都不在人的手里面，不是人可以做主的，不是人可以做主的。那有人说三十岁以前的人啊，比的是学历啊，我念哪一个有名的大学，是国内有名的大学还是常春藤的名校啊？那三十到五十岁的人啊，就开始比经历啊，在 IBM 做 manager 啊，在 Cisco 做 director， 做哪一个职位，我的经历，我的 skill set 是不是很棒很好啊？那六十岁以上的人比什么？比病历哈，比病历啊，听起来有点哀伤，是不是？但是这是事实啊。病历只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一天一天的变长。所以啊，无论你是有智慧的人，你是愚笨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人或是穷人，有一件事啊，有一件事我们众人都会遇见，人人都必有一死。但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死亡是不是结束？死亡是不是人的终点？哎，基督徒相信啊，神已经透过这个圣经向我们启示所有有关死亡问题的答案，说死呢不是一了百了。那圣经对死亡怎么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关于睡了的人，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事，恐怕你们忧伤啊，忧伤亲人死亡很忧伤啊。他说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所以圣经对死亡的描述是睡觉，就说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因为所有睡觉的人将来都要醒过来。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谈论死亡不会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甚至于你知道基督徒谈论死亡最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很多次跟人家传这样的福音，他说人有原罪，每个人都会犯错，因此我们都是罪人，圣经又名言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了以后要接受这个刑罚惩罚。他说这个死呢就包括肉身和灵魂的死亡，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啊且有审判。所以人怎么样来摆脱死亡的刑罚，从下地狱的结局里面被拯救出来，有没有一条出死入生之路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决志信耶稣，我们就不用害怕死亡的毒钩。纵然人的身体会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将来可以快快乐乐上天堂，得享永生。所以我们看第二个大纲，第二个大纲，死亡与我最相干呢、啊，最相关，但我已知死后上天堂。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 谈论死亡，我们谈论这个人死后的事情，我们会谈论到天堂、地狱、永生这几个名词，代表我们的思考是什么？我们的思考总是想到我们人最后会到达哪里，人最后会到达哪里。所以原来死亡这个原本是很复杂不容易理解的一个人生难题，可以简化成为一个关心将来死后往哪里去，究竟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来颠覆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对的，也是有根据的。请你看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6章5到7节，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分手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说，现在我要回去了，要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说你往哪里去哈？那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当你读到这段经文说主耶稣要往哪里去的这个问句的时候，你会不会联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那时候主耶稣说啊，他要走了，他说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就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再来接你们到我们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当我们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思考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往哪里去对你们有益的这个益处啊，我们就理解为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死而复活回到天上的这件事情，是要为我们预备那更美的家乡，然后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回去享受永生。那如果我们只需要关心将来死后往哪里去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只关心这样子，基督徒因为信耶稣，我们已经取得了移民天堂的海关签证，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是不是也是可以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可不可以？就像传道书我们刚才念的5章18到20节说，基督徒这一生啊，最为善为美的事情，就是在神所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让我的心成为快乐，因为这是我应得的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圣经的福音，主耶稣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简单的意思？如果救恩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简单，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及时享乐的一个生活态度，只是待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那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样活才算是真正的活过呢？我们要怎样活才算是真正的活过？未知死焉知生，这个死可以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的死亡，那第二种意思呢，是我们内心的死，内心的死，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重点，未知死焉知生呢，认识死才知如何活。那么刚才读到了这个约翰福音16章5到7节的这个经文，他说，耶稣说，我现在要回去了，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那如果我们读到经文读到这里，我们继续的留意在这一句话的下文，就是第8节的经文，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来做什么？在16章8节说，他来了要叫世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是责备自己。所以你看耶稣的离开，死亡和离开的这件事情的本身，对门徒有极大的益处。 但是这个极大的艺术并不是仅仅说将来上天堂的艺术，而是直到当真理的圣灵临到这个世界与基督徒同在的一个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是圣灵要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来从圣灵来的责备，其实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当我们透过不断的反省和审查自己，我们才会认识自己。当你碰到冲突挑战的时候，你才会看见原来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耶稣来要来帮助基督徒在今生继续的活出一个信耶稣得生命的那个生命。各位弟兄姐妹，那这个生命啊，又是什么样的生命？又是什么样的生命？从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主耶稣说，一粒麦子死在地里，一粒麦子死在地里。这个比喻的核心思想，请注意，这个比喻的核心思想是在带出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死和生之间的关系，死和生之间的关系。他说，一粒麦子的死亡会换来其他麦子的生命。然后耶稣说，若有人今生要活出真正的生命，就要跟从他，照他这样去做。一粒麦子死在地里面，一粒麦子的死亡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把麦子这个种子种在一个潮湿黑暗的土壤里面，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在一个黑暗的土壤里面，又湿又潮啊又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麦子种子呢就开始裂开分解，才能长出麦子的幼苗。这个时候整个麦子那个形状，种子的形状已经改变了，这就是麦子死的意思。所以是用麦子的死亡来比喻人内心原来的状态，也是要经过类似的破碎的过程，我们才能够长出新的生命。当我们回到创世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圣经说罪就进入人的心了。那请问呢，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啊？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啊？分别善恶的本身没有不好，没有可以被质疑的。但是唯一会被质疑的一点，就是人究竟用哪一套标准来分别善恶。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是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标准作为衡量善恶的指标，所以人都是偏心的。偏心就是什么？人的心不正。人有良知、良心，也有爱心，同时也有自私、自大、自义的心。这两套心相互作用，被加在一起，被过滤出来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决定。所有问题的产生、关系的撕裂，都是从偏心而来。从偏心而来，你有没有见过哈？女朋友管男朋友像妈妈管儿子那样子，或者反过来也可以哈？有没有见过这样情形啊？无事不管、无事不说的啊，在外面，特别在外面哈，特别希望啊，男朋友照他的形象来这个配合演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里面这个女孩子原来她的心目中有一套啊，她理想的男朋友的一个标准，她就把它套在现任男友的身上，结果样样都不对。当那个爱情通过私心偏心的过滤器啊，出来的都是什么？控制别人的爱。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他说不要论断别人，不要定别人的罪。这个教导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那一套标准呢用来套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主耶稣的恩典救恩，就是让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从偏心变成正的心。耶稣经过死亡进入生命，凡是相信主耶稣的人也是经过死亡进入生命。先跟耶稣同死，将我老我的个性、我的偏心、我的坏脾气先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与耶稣一同复活，有一颗正的心，就活出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照这段经文的意思，照这段经文的意思，死亡的核心意义啊，便从将来死后往哪里去，变成了今生如何为他人而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点，变成今生如何为他人而死。一粒麦子的死亡会换来其他麦子的生命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他说：“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了。”什么叫做爱惜自己的生命呢？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凡事是以个人啊，以我自己为一个生活中心，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以自己为焦点，我所做的决定啊，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所以怎么样，凡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人，都是我自己不愿意死的人，因为一切都以我自己的好处为优先，这样子的人不能够使自己和别人得到生命，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所以怎么样，我如何死啊，就会决定别人如何活。原来我死的方式会影响很多人，我愿意死就使别人在爱中得到释放，当我不愿意死就是没有宽恕和包容，就是使自己和别人呢，仍旧是被那个罪和恨所捆绑。所以我们就明白刚才我们所了解的救恩不是一个利己的救恩，利己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救恩，关心只关心自己死后上天堂。救恩更是什么？救恩是利他的救恩，利他的恩典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恩典。所以原来我们就明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段长长的预备的过程，在预备自己真正为别人死，为之死焉知生。只有你真正的明白死亡的意义啊，我才清楚的看出来到底啊要怎么样活才是真正的活过。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啊，我发现啊牧师这个职分真的很难做，因为牧师啊要先死在会众前面，所以牧师怎么死啊就决定啊会众怎么活。那有时候我跟新朋友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说：“哎，我是 double E 啊。”他说他念 double E， 我说我也念 double E 啊。但是他是念电子工程啊，我念的是啊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啊。意思就是说，在这一句话的背后哈、啊，我说我是一个很能干、很有效率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骄傲。所以圣经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高估自己，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如果我们看见自己在做事情，我们就看不见神在做事，明白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只看见自己做得很忙很累，我们看不见神在做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吵来吵去，同工变同工啊，攻击的工啊，为什么？最伤心的是谁啊？师母常常提醒我，她说最伤心的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所以呢，牧师有没有先死啊？牧师如何死就成了牧养教会一个成败的关键哈。所以以后如果你看见我没有生命见证的时候，你就提醒我，牧师你还没死啊，我不会介意。今天的信息我用旧约圣经传道书和新约约翰福音的这几段经文，我们在传道书我们读过的人就知道，我们常常读到的一句话啊，就是有什么益处都是虚空。他说人的一生啊，享受劳碌所得到的，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一切都是虚空，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的虚空并不代表没有意义，不是这个意思。虚空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蒸汽， steam， 蒸汽啊，蒸汽就是上来很快就消失不见的意思。所以虚空就是一种你想要抓住蒸汽却抓不住的那个感觉。人都想要抓住一些东西啊，但是虚空就表示你想抓却抓不住啊。那益处呢？益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啊，留下来，留下来。 所以译注和虚空正好是相反的意思，所以没有译注跟虚空是同样的意思，虚空抓不到东西，没有译注没有留下什么。传道书的作者告诉读者，他说人的一生享受劳碌所得到的，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至终抓不到东西，没有留下什么。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他经过死亡的离开是与我们有益处，益处是留下什么。请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留下了什么？主的死留下许多的新的生命。今天你和我所有相信主的基督徒，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像一粒麦子死了所长出来的新的生命。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会死去，我们会留下什么？我们会留下什么？我们留在生留下来的是不是一堆的遗憾？是不是一些我们世人话语所造成的伤痕没有修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留在身后的是不是一堆亏欠神亏欠人的过错？弟兄姐妹，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留下来的，那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学会怎么死，学会怎么死。这几个月啊，是新留学生来临的季节，那我们正在邀请每一个家庭出来做接待家庭，做接待家庭。我们接待新的留学生会带来一些不方便，打乱我们日常规律的生活，这是一种很小的死，舍己的服侍，这是一种很小的。但是当你每一次接待新的留学生，我们就把一颗爱的种子，是耶稣的爱的种子呢，我们就种在他们的心里面。因着你舍己的服侍，你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月负责做招待服侍的都是学生团契的事工同工啊，学生团契的同工，很多人都是因为来到我们这里是被接待家庭接待以后所种下的种子，或者在别地方所种下的种子所长出来新的生命。有一天他们会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州，或者回去中国，他们会继续的在别人的生命里面种下耶稣爱的种子，种下耶稣爱的种子。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代表他即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的死亡，主耶稣像一粒麦子死了，带来其他麦子的生命。耶稣说若有人要在今生活出真正的生命，就要效法耶稣先死了跟从他。主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未知死焉知生，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先知死才知生了。只有你真正明白死亡的意义，你明白人死亡身体死亡的终点不是终点，你明白你今天在你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怎么死，因为你的死你清楚地了解这个意义，我们才知道我的生命是为了什么而活。所以我们在复习福音和救恩真正的意义，不是死后上天堂那样的简单，而是你今生如何预备自己，在这一段今生活着的日子预备自己，好叫你的死带出别人的生命，带出别人的生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你那个救恩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带来未来的盼望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完全的改变。主，那我们就操练，我们知道在世上很多事情上非常的软弱，但是唯有我们每天能够亲近你，你的话语像雨水一样降下滋润我那裂开的心的时候，主，我的心被你医治了。主，我的心因着感恩，我愿意学习为别人来死， 因此在我的周围就长出许许多多新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还不认识你的朋友，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活过，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